我们早安，
哇，还有点 echo。 请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会回到从前，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的主题。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灵降临以后，神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成为一个敬畏他、彼此饶恕的人。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第六章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六章的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求告你，你是那位天上的大法官，在地上人间你也设立不同层次的审判者。主啊，没有一个审判官像你一样公义良善，所以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像大卫一样说，主，求你来审判我们，而不是要世上的人来审断我们，因为你说话算数，你行事公义。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在我们得罪的人得罪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赦免我们，好让我们今天的彼此饶恕，我们彼此的相爱是落在实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星期天是什么日子？是五旬节，是五旬节的日子，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五十天，不，他复活之后，他升天之后，他们等待了五十天之后，按照上帝的计划，圣灵这位上帝的第三个位格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他以前没有在地上。他以前就工作，不过这次是特别的，要住在信徒的中间，给他们有能力顺服耶稣基督的真道，给他们有能力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圣灵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不光是重生我们，给我们信靠他的人有智慧、有勇气做基督的见证。大家都记得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说要什么？你们要去是万民做的门徒，是不是？然后最后讲了一段很重要的，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里头说，无论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的见证，其中一个很需要做见证的，就是圣灵降临以后给我们能力，能够做他的见证人。从这个人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法庭上。你知道 witness 这个词是一个法庭的用词，他是在世人面前、在天庭面前、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来承认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做主。所以五旬节一开始一直到降临节，就是耶稣基督在降生，我们纪念他圣诞节的前四周之前，这段时间都是特别强调三位一体圣灵在人的心中、在人家庭、在教会中的工作。如果从降临节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那是集中在圣子的位格上，每年都一直会在圣父的怀抱里。但是从圣灵降临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话，我们一直在思想 圣灵今天怎么重生我们，怎么使我们成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圣灵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的时候，要向世人在这个世上，这是一个法庭，要证明谁是主。请问见证在什么地方做？向谁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哥林多前书其实就要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一个教会的共同体里面，在社会上，甚至是发生在天地之间。他说我们甚至将来要审判天使，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光景来说这件事的。所以当我们从哥林多的前书的十五章讲到末后最后的审判，我们现在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注重圣灵把耶稣基督做完的工作怎么样切实的用在我们肢体的相交生活里面。换句话说，刚刚我们念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圣徒之间如何处理冲突。你究竟在哪个法庭上，在哪个国度里来化解这些民事的矛盾和彼此的过犯？在家中有矛盾，在教会有矛盾，在路上有矛盾，在公司里有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广泛的视角大家已经看到了，它是在一个法庭上面做见证。那么你能够体会我们今天的题目，对不对？这个题目叫什么？你要去哪个法庭？其实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都会受到家法、教会法、国家法、国际法庭，但是最关键的当然是上帝，他在过去、今天和他将要再来的时候做的那个诊断、做的那个判断、做的那个审判是最后的，是最有效的、最公义、最良善的。所以我每天是不是都在上法庭？我知道我受过一次，不是传票，就是让我去做这个公民的义务哈，结果呢我就给漏了，没去，忘了。就他因为告诉我一句话，没读懂那英文，他说你在那什么圣诞节之前要写出去，我以为是在圣诞节之后，我就把那个时间搞错了。结果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种可能性会要出庭的。作为基督徒来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无论我们在何处出庭，你一定要记住贯穿所有法庭、所有审断里面一个最高的法庭，就是天庭。上帝在哪里审断你？是在基督里审判你，还是跟基督无缘的来审判你？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形形色色的法庭面前，人应该去哪个法庭？你要意识到你是谁，你究竟在上帝的法庭面前你的地位是什么，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知道去法庭很有意思的，你可以做被告，你也可以做原告，你也做陪审团，你可以做律师，你还可以做法官。所以我们在哪个角色上，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圣灵怎么样透过我们这些器皿做见证，跟你的角色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从终极来说，你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是会关键的。所以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掌权了，是不是？2000年以前他复活之后在天父的右边掌权，这个事实就在提醒我们，他一直在审判这个世界，一直在提醒人们归向他。所以根据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念的1-11节第六章，他是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下，就是说他是回应哥林多的一个状子，教会的弟兄姐妹发现有这些事情，就写了很长的信告诉曾经在他们中间的使徒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说他们的矛盾呢大到一个地步，最后到法庭上去了。你知道这个信徒哈之间有矛盾，无论是人跟人的矛盾，还是这个人跟物的东西，钱呐、东西啊、撞车了，他们都流行一个办法。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讲法治的国家，你如果看过任何的古典片，都是他们的长老团，他们的这个 City Council 是一个很讲法治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个古老的这个罗马帝国里面，一旦当他们掌权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哥林多这个希腊的首都，这个希腊的这个商城。所以他们 很像在美国，你也没知道，在中国至少到20年以前很少人打官司，如果打官司是大事儿，但是今天在中国打官司是很经常的事儿，很多很多。你到美国来，你如果去过任何 civil court， 有多少人去过？去过这个民事法庭的，有没有多少人去？哎，有人去过，因为是 ticket 哈，大多数这些人都是不服吧，不服去了。但大多数人都觉得去法庭是个大事。但在美国人哈，你如果不去，你就要看看电视里头 Judge Judy， 这个是一个就是专门做 civil court 的，经常就是说相互之间邻舍欠了这个500块钱，把电视机拿走没还等等这样的事儿，然后他就给你判。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在这个美国上法庭啊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所以哥林多人很像一个现在的美国人，美国人什么多最多啊？就是律师最多，就律师最多。所以在当时的这种情况呢，他们就入乡随俗了。那在哥林多的情况，他说哦是这样，既然这事儿咱们搞不定，我跟你出了矛盾，我就上法庭了。所以无论是他们的交通罚单，还是债务纠纷、失去工作、告老板，还是医院的账单付不清、移民身份的问题，家里出的事儿、公司出的事、学校出的事，无论是动口、动脚，还有动手、动皮带，啊，我们有过的哈 ，UCF 学生有这样的事儿的，都可以到法庭上去，都可以透过辩护律师。现在问题是说，如果出现矛盾的是基督徒，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如果这样出现了，该怎么样做？有处理的原则吗？这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基本上来说，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保罗如何处理信徒之间的纷争的。究竟世上的法庭扮演什么角色？教会的法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要想两件事。第一个，我们来想谁该审断圣明之间的民事案，我讲的民事案哈，不是杀人。第二个，为何要饶恕和和好？刚刚念到说要吃亏，也就是说我们要处理上帝设立谁来治理他的家，就是今天的教会，什么样的人可以扮演这样一个审判官啊？很精彩的，教会很少想他们是一个法庭，但是保罗是带来法庭的权柄来说的，来判断兄弟姐妹之间的人事和物事。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思想的是保罗怎么转向恩典。从公义的角度，他讲完了以后，他来讲恩典。为什么饶恕对保罗来说要争着吃亏？争着吃亏，他先回答这个纷争，说弟兄姐妹应该信任谁，然后再面对他们的态度的问题。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谁该审判圣徒的民事。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念到说，如果彼此相争，你们中间怎么会到不义的人面前去告状？第六节说得很清楚，说你们竟然是弟兄和弟兄告状，或者姐妹和姐妹告状。在这个新约里头，他把弟兄姐妹都用放在弟兄里了，就像中文这个人字是不能分出来男女的。英文原来说man 的时候呢，不是意思说把姐妹没有在里头，这是 human， 不过今天就会说 man woman 来提醒，反正都是出自亚当。所以他说你们竟是弟兄和弟兄之间告到不信任的面前。我们想来分两步回答这个问题，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形，他们的人事和裁决者，之后再看谁能够审判圣徒。这个告状的事情和当事人为什么告状，在这告状之前，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性质。我们要回顾一下第五章，因为我们已经一个月的时间离开第五章。第五章是什么？也是一个案子，对不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乱伦的事情，娶了继母。这个事情你如果在旧约是怎么样？这个不是民事法，这个是 criminal， 把你妈娶回来了啊，就这个意思。这个乱伦的罪呢，是犯的刑法罪，不是民事法。所以在这个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知道在犹太的会堂，即使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也知道犹太的律法在各会堂怎么执行的。所以如果乱伦这个事情是一个刑事案的时候呢，刑事案是怎么样做的？是有公诉的，教会是起诉者，然后要公开的法庭来做这样一个审判。 所以他，你如果再想想我们一个月以前讲到第五章，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我虽然不在你们中间，好像也在你们中间，最后他说了一个什么，要公开的审判他，最后要开除他的什么教会的会员，就是属灵的最高的一个审判，在耶稣基督没来之前是开除教会的会籍，这是很严重的罪了。所以这个叫 criminal， 到交给魔鬼来败坏，目的是要来做两件事，洁净教会，警告圣徒，还要给这种流放的人有机会。有点像旧约什么，该隐杀了他弟弟，还记得吗？上帝给他上面画了一个形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把他流放了。别人见到这个呢，不能杀他，虽然他是个杀人犯，是在流放中，然后提醒这个人是个罪犯，但是同时呢，希望这个罪犯将来有一天回到恩典的怀抱里来，这是审判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原因，希望他们悔改。而相比之下，你对比第五章，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刑事案例的话呢，第六章这一段呢，是我们称为什么？民事法，是兄弟姐妹之间，用中国大陆过去的来说呢，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哈，搞清楚哈。我不知道台湾的兄弟姐妹你们怎么讲，你们是比较懂法的哈，我们这原来是法盲，都是后补的。所以这教会的多数情形不是那种刑事案，往往是民事。第八节怎么说？你们倒是欺压亏负人，他们犯的就是这种，所欺压的就是弟兄姐妹，你的兄弟姐妹，这是蒙恩罪人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他们犯的罪跟第九第十节说的罪有关的。你看啊，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青男色的，就是说同性恋的，这些都把它要归为什么类？是民事类。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这些事情在教会人中间也会出现的，可能是重生的基督徒，也可能不是重生的基督徒，该怎么处理？Siapa 这个人呢，写了一段书，他在这个 Carson 和另一个学者 G.K. Bill 的这个旧新约，从新约看旧约，或者新约的引用怎么在旧约里出现。他认为说呢，如果属于民事案，你要特别找旧约的法典，哪个最重要来处理这种一般断案的，能想到吗？教会弟兄姐妹出问题了，生命出出埃及记第十八章，还记得吗？摩西一个人审断，他做最高的法官，在以色列人中间累得要死，对不对？最后谁来审断？他岳父给他出了主意哈，你要安排十夫长、五十夫长、一百夫长、千夫长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最难的问题要到他这个审判官那里去，其他的问题都什么小组解决了，一般的教会解决了，不需要到更高的法庭了。所以这实际上是新约的教构，教会也在这样一个架构下，由长老、执事、我们的小组，实际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来运作的。不过我们不太熟悉旧约，就忘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它有一个方式的，不过这个往往是隐含的，不是一个显含的。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其实你们要思想，在旧约中有一个架构，在新约中把它更新，特别是要按着福音的真理和教会的结构来处理，而不是要轻易的跑到外面来。好，明白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性质以后是一个民事案，那么接下来问谁告谁啊？弟兄姐妹，对不对？是窝里斗哈，一家人，一国人。耶稣基督说了，如果一国跟国同样的国之间相争的时候呢，他就没法站立。但这些哥林多人现在不是考虑上帝的国，不是考虑上帝的家，是考虑他自己的益处。这件事情很清楚，那么应该叫谁处理，这是我们的重点。究竟谁来判断弟兄姐妹出现的这种清官难断家务事，谁都不愿意担这个官。我现在突然意识到说，为什么我们教会如果再先选两个长老出来，可能是他们怕断这些事儿。其他的事情都好办，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你要我做事没问题，你要处理人的事儿哈，你千万别找我，因为要做一些非常难做的事。结果他们找谁做了？因为教会不管，或者教会不敢管，或者他们不想让教会管，无论哪种情形，结果呢，他们找到不信的人。保罗用了一句话说，教会轻看的人，这句话很重的，实际上轻看倒不要紧，他说是不义的人。你想一个法官是不义的，就是说不可能按照公义来处理的，你告他面前会怎么样做？是很惨很惨的。所以信徒 究竟出现冲突在哪个体系下来解决很重要。两种看法哈，有一种人认为，就解断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说任何只要是基督徒之间绝对不能上政府的法庭。但是呢，你如果看其他的经文，不那么简单。哥林多书是在这样教导，是弟兄之间应该是都在教会里解决。但是罗马书十三章讲的是上帝设立的政府，做刀剑做佩剑来诊断事情，不光是最大的生死权，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使徒行传中也表明保罗伏法，保罗没有马上就越狱，甚至监狱的门开了，对不对？保罗也没有走啊，没有走。所以换句话说呢，第二种可能性呢，是说不能够告什么呢，那些忠于圣经教导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教会中有好名声的基督徒。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他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够到民事法的，但是呢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是，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他是不是要愿意按着奉主为大的情况来解决，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可能性。所以在不信之人面前告状，对保罗来说呢是很难理喻的。我们习惯了这件事情，你知道教会弟兄姐妹关系很近，如果我在单位里跟另一个基督徒发生冲突，我该怎么办？我会拿到我们教会来吗？还是要找到另一个教会来？这就很难处理了。但同样在一间教会里，有些人处理的方式就是说，哎呀，这个太难了，我们不想家丑不要在里头搞，我们到外面去搞定，谁都不知道。中国人选择这种方式很多的。以色列是一个神权的国家，他们在思想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无论是宗教的信仰，就是他们敬拜，他们的民事纠纷，他们的刑法和宪法，整个都是在先知君王祭司的下面的。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上帝在他的护理下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调整，就是说在敬拜上或多数的民事法会放在教会里处理。但是呢这个刑事案已经交给政府了，很清楚的。但是恰恰相反，在新约的这个哥林多教会，这是信徒之间的民法，结果呢他们不先走第一步在基督里来处理，在教会的之间来协调，反而跑到外面去，跑到外面，这种事情是很可怜的事。我自己有过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开过一个公司，然后呢中间有一个人拿了钱然后就跑了，然后另一个人就告他，那我已经离开了，后面我已经信主了，我也不想告，但是另一个人要告，然后呢我们就当时就他们把剩下的钱在休斯顿找了一个律师，到最后呢剩下了几万块钱，最后律师全拿走了，没有一个人拿到任一分钱，这就是结果。那时候我已经不再在乎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不愿意吃亏哈。可是你如果来思想一下是弟兄姐妹的时候，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在生命记说过，然后到马可福音十二章这样说，当一个人来问耶稣，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在这独一主里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就是说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整个的灵魂和你的身体的力量都要来爱上帝，其次呢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中最要紧的两个诫命。但是哥林多的人不是这样的，中国人不是在上帝的诫命中长大的，所以呢他虽然信了主，到了教会里面会说了很多教会的这个口头禅，但是出现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呢，自然的一个应付方式就是到外面去，不管三七就二十一，按老兔懒套路走，对不对？他们不知道这是羞辱主的名，这是犯了大忌。所以保罗非常的不可理喻，说你们竟然，他说了好几个岂不知岂不知，他非常的不明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审断圣名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性质，应该让教会来处理，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处理这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至少提到两个要素，对不对？第一节说圣徒，这是圣约中的人，第二个他说是智慧的人， 对不对？第五节，你们看第五节，他说是智慧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旧约，旧约里头一开始人被上帝放在哪里？放在伊甸园中是做王的，是能够审判的。我讲的是审判，不一定是判罪啊，能够把事情放在一个正常的次序上，这是一个段，这是一个段落。上帝开始设立夫妻，让他们生养众多，治理家，治理国家，目的是什么？让把上帝的形象从这个伊甸园这个小地方一直扩展到全地，都能够按照上帝的恩典真理来治理，这是当时的原因。但是这第一对夫妻失败了，失败之后整个人类都没有办法在彼此的关系上，在相互之间的物质上能够完全的遵行上帝的命令。换句话说，人不能够替天行道了，人已经失去了替天行道的能力，我们失去了智慧，失去了远见。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他仍然是从一个家开始，从一个家一个人开始。挪亚、亚伯拉罕我们都非常熟悉，亚伯拉罕做出来，把他招出来就是做见证的。他无论跟非利士人怎么样交往，跟他的家人怎么交往，还记得他跟罗德怎么交往的吗？两家人在中东都是没有水的，谁有井谁能活着。现在有黑井哈，就是石油。那么在没有黑井之前，他们真是说这个地方是没有盼望的，是今天的中东。可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做的？他是让给罗德，他是把生命的权让给他。这是一家人对待另一个家人的方式。摩西讲述这些故事要讲什么？要告诉一些人，你们这些十二个支派可能有很多的纷争，但是你们要像亚伯拉罕那样，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在大卫的时期，上帝赐下一个大法，是很少的国家在3000多年前就有这么清楚的律法，不光有十诫，有很清楚的每一个 case law， 让他们来处理这些问题。其中在申命记一章就来处理刚刚我们说的出埃记18章的那段经文，就是摩西这样说，他说你们要按了支派选出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你看跟保罗说的有见识智慧是一样的，保罗是从那里来的。他说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每一个支派要立他们的长官出来，有千夫长、百夫长、50长、10长来管理你们。换句话说，他简述这个能够做法官的、能够做教会领袖的人有很重要的三个特点：智慧、见识和经验。被人所认识是他了解别人的情况，他是有人生的阅历的人。所以长老一般都在30多岁以上，很少年轻的人做长老的。大卫的时候，你觉得最美是什么样来描述教会弟兄姐妹之关系的？在那个圣约的群体，133篇，弟兄和睦同居，不要想同性恋哈，千万不要乱想。弟兄和睦同居是这些人怎么活在一起，是一个 harmony， 是一个和谐的、真的和谐社会。包括在以色列人民中犯案的时候，还记得两个妓女，然后有了孩子，一个孩子死了，他们来到所罗门王这位大卫的子孙面前来断案的时候，所罗门王怎么有智慧来断案？对吧？他说好，既然你们现在只有一个孩子，我按物质的办法给你们分，把它切了。然后真正的妈妈绝对不干的，说那给他吧，你看到吧，爱的法则，给他吧。结果所罗门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母亲，那时候还没有 DNA 测验哈，所以没办法。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远近有名，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所以到箴言第8篇的时候，整个把智慧描述是一个拟人的，是一个像人一样。他说我，注意听诗篇第8篇第12节哈，我智慧与灵敏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这是智慧，智慧恨恶。接下来说，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是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怎么说，都是借着我掌权。后来我们知道，他不断地说，在耶和华创造的时候就有了我，从亘古有我， 然后在整个的创造之初，上帝立天立地的时候，在水和岸和陆地分开的时候，他说我也在那里日日为他的工头，为他所喜悦的。他描述智慧是一个人的化身一样的。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有能力成为智慧见识有经验的这样的智者，来管理他们各样的人际关系，各样的事物关系，他们之间的所有的一些关系里面，以色列就不会分为南北国了。我们先不用上撒马尔记了，以色列也不会被掳，500年前不会，就是在主来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的500年，就是公元前的500年前，北国不会沦陷，南国也不会沦陷。但是上帝很有恩典怜悯，这些不断悖逆上帝的人，上帝给他们应许说你们要回归。透过谁说话？先知耶利米说70年以后要回归，结果70年以后真的部分的回归了，对不对？所罗巴伯王大卫的子孙，但是呢好景不长，上帝就接着人继续说，审判继续，70年被延长7749，490年。所以换句话说，从那个主前的500多年，600多年的时候，他们回归过一次，但是后面的400多年都在受审判，因为不能回家，是一个流放的审判。上帝等待，直到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真正完美的子孙，真有远见，真有卓识，真有智慧，真有公义，真有良善，他来的时候才开始第一次的公正的法庭。你如果看箴言，看旧约中经常说在公义的法庭里面没有公义，包括以色列。如果以色列做到这样，他们就不需要耶稣来了，就不需要耶稣死了，也不需要耶稣升天做王了。因为第一个亚当失败了，耶稣要按着第一个亚当的样式来到人间，要做智慧的、聪明的、公义的、有良善的。所以你在地上，你再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跟各种各样的人对话。我给你讲一个简单例子，有一个弟兄说，哎，耶稣啊，你这个我这个哥哥哈，不愿意给我分家产，你让他决定，你来给我决定我的分家产。耶稣怎么回答的？你就说谁立我做你们的这个审判官？他说你去找你们的小组长去，这事没轮到我呢。你看到吗？整个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说他是哪样一个审判官，他是天庭的官。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来看的时候，来看耶稣，无论他的赶鬼、他的医治，来表明天国来了，包括他洁净圣殿，表明说在上帝的家中要按公义和良善来掌权。所以他来的时候来表明一切都会按上帝的计划要实现。耶稣来的时候表明一件事，说挪亚不行，摩西不行，大卫不行，你我不行，你做不了教会的审判官，你做不了牧师，你做不了长老，你没法做小组长，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合格。但是上帝的智慧就在这儿，他要叫我们完全合格。他合格的方式就是借着他的死和复活，然后透过信心说你可以变得有智慧，我可以变为你的良善，我可以变为你的公义，你可以来治理我的家。你不完美，但是在我里面你可以来治理。所以希伯来书这样来评价耶稣的，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来敬重，就是12个支派，就不同的家，所以他全家啊，像我们今天教会有，虽然有不同，但是整个是全家，要证明将来的事。将来是谁呢？但基督为儿子，他来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就住在他家里的人了。我们要若按着耶稣基督的教训，让他为主的时候来审断事情，这事情就有救了。目前教会是什么呢？是在接耶稣基督的完美里面来治理、来判断、来透过圣灵的工作，这位圣灵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洞察力。所以这节经文在结束11节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上帝的灵，你们今天已经被洗净了、成圣了、称义了。这来讲我们已经在法庭上宣判无罪了。 已经完美了，所以你可以来做这个判断。虽然你不知道所有的美国的法典，但是你知道上帝最高法庭的法典就是这本圣经，新约旧约都有了，新约旧约都有了。所以你今天圣灵作为教会的监督来设立教会的长老牧师执事，我们就是那个，我不知道长老应该算是百夫长，我们教会这个 size 哈，如果再大一点的教会就多一点了哈，就要设立很多的执事呢，五十夫长、小组长、十夫长，我们真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你这样来思想，你不会随便的跑到外面，因为圣经不是讲了所有的事，但是圣经有句话说，关于金钱和生命的事全都告诉我们了，不是吗？真的是这样。在一个聚会中，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不光是在敬拜的时候，哥林多前书这里讲的不是他们敬拜，到后面再讲他们敬拜，讲他们今天的生活要按照恩典和神的律法来生活。教会中弟兄姐妹出了事儿，每个人口里都说什么尊主为大，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在教会内部解决问题。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哈，几周以前这个活水小组正好查了这篇经文，他们说这个小组要紧跟这个教会的长老牧师的计划哈，结果没跟上，我们已经到哥林多十三章十五章，他们还在第六章。在他那里呢，我学到很多。他们讲到弟兄姐妹之间，因为做生意，因为正好有个教会有一个，就不讲我们讲我们教会的事，其他教会的事儿，我现在都不讲我们教会的事儿，让你们借鉴。他呢，一个人受做贷款的，另一个人呢，原来是不够贷款的标准，在次贷的时候，所以贷给他，最后的房价涨又失去房子，所以就到教会的长职来解决问题。教会的长职呢，牧师呢，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做的时候就偏袒某一方。看这样的事情，只是教会的，所以他们就失望，这是一种事情会发生。还有呢，就是过去我的教会，我在那个教会成长信主，我很爱那个教会，但是那个教会25周年的时候呢，然后教会的元老们哈，都已经老头老奶奶这种年纪了哈，然后他们都要愿意讲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但是总有点自己荣耀自己的味道哈。有两家呢是一直有矛盾的，结果呢有一个老人家呢就办了一个板报，讲了一个教完美的教会历史，当时突出他的功劳了。那这家的人呢看他说，哎呀，这次很奇怪，这不是教会正史啊，然后相互之间就掐架了。然后呢那个我们那个执事呢不知道这所有的事情，都年轻人刚来就找着他来做了，然后他也没法搞定。然后呢这事还没说呢，突然有一天呢，那老人家来到教会，那个黑板报就不见了。这老人说，这个马上25周年都要开始了，全教会都要来参观过去教会历史哈，那教会人比较多哈，600多人。结果呢他就急眼了，跟他可能有做一些个人的沟通，然后那人不理他。之后呢他没有去经过正常的手续来做，你听他怎么做。我是第一次见到，那天正在敬拜刚刚结束，警车来了，然后警车跑来说，有人在这报警说有人他的财产被人拿走了。你看这很有意思啊，他的那个板报呢叫 property， 这是他的 property 哈，美国是很注重，这是盗窃案怎么跑到教会了。然后一来一问是这件事，哇，你知道教会的牧师长老们啊执事们都感到非常难过，这是为什么不早处理呢？你看用这种方式羞辱主的名字，警察呢是怎样？我不知道这警察是不是基督徒，听完就走了。这样的事情真很多。信徒之间在不信人的面前告状是什么呢？相当于把耶稣基督的身体撕裂了，这不是家丑外扬的问题，是撕裂。你不愿意用和好的方式来对待另一个你所爱的人，基督已经赦免他的罪。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和好。如果信徒之间需要成熟，需要有公义、良善、有智慧的人做管家，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都有可能。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饶恕和彼此和好，这是整个保罗后面讲的解决之道。第7节他说，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大错了，那这错我现在不揪你们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而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他说你这样是进不去的。如果这是反映你的良心、反映你的内在的话，所以保罗现在转向饶恕的法典，转向恩典的原则，劝勉人说你要干嘛？真的吃亏。有多少人真的吃亏过？举个手。哎，有过，真的哈，真有。小的时候就拿那个梨拿小的，就是爸爸妈妈教导你的，你真的在基督里真的吃亏哈，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事情。当事人的赦免、解决的冲突的步骤，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上次提到过，讲了三步，对不对？私下里弟兄得罪你，你就跟他和好，如果趁他愿意只听你的话，你就得了这个弟兄了，就和好了。这完全可能是一个小的误会，也可能是一个大的误会，但是你可以在别人饶恕，不是误会，他是真心想要害你。那你如果他承认他的过犯，你可以在基督里饶恕他，在圣餐之前你可以跟他和好。但他如果不听，你可以带一两个证人。这两个证人不是说他知道他所有细节，在圣经中讲这个证人是见证你们两个把这个事情摊开来讲了。如果还不听，告诉教会，就是教会主事的执事和长老牧师们。若是不听，就是说他不听劝，不愿意悔改，这时候把他当外邦人，就是说不当弟兄姐妹来处理了，就赶出教会了。但是呢，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啊，我最吃惊的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发现，这个原则讲得很短，但是讲为什么赦免讲得很多。从后面21节到30多节，他不断的就来讲了彼得跟耶稣的对话，对不对？他说：“哎，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多少次啊？然后7次可以不可以？完美的数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70个7次。”所以我刚刚讲整个以色列被掳，从一个角度是审判，从70年的回归变成什么？7749，是审判；从另一个方面是怜悯，上帝幕后的日子被延迟，你被他灭掉。这是怜悯，真的，这现此言行愿意知道上帝是一个怜悯的神。他最后就说，举了一个例子，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天国像一个王，然后他出去的时候，有人仆人跟他算账，欠了1000万两银子，1000万两，注意这个数字数量级哈。然后他因为没钱，然后主人就他把这个变卖一切还都还不上，最后他来求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还清。主人，你知道他能还清吗？他一辈子也还不清，但是因为他悔改，他求饶，这个主人就说算了，全的1000万两，在当时是好几个 Bill Gates 的这个 Bill Gates 好像现在又是变成首富了哈，就好几个 Bill Gates 也赶不上。结果呢，这个人一出门见到另一个人欠债，欠多少？注意，10两银子，哇，10两银子。他说你不还怎么办？按照对。告官司，看到吗？又是告官，然后关到监狱的。你看这个差距多大，保罗这样说，然后耶稣这样说，说什么？他说上帝是赦免我们无数次的上帝，这是为什么你要赦免？结果这个人10两银子揪住不放的人，最后被主人怎么样？主人大怒，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有的债。那个是还不清的，你注意，1000万两，那是一辈子下辈子还不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这里怎么劝勉我们饶恕人？为什么要真的吃亏？因为有了一个吃大亏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吃了大亏了，背了所有世人的罪债，然后让你我能够开始学习跟随他的时候说，哎呀，10两银子，50两银子，1000人民币，1000美元，没有什么可以来赦免。他可能说了我很多的坏话，但是可以赦免。加拉太书提醒我们，若有人偶然被罪过所胜过，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什么？要相互的担当。你看到吧，他欠你的债也是你的一个担子，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基督的律法是饶恕的律法。我们教会在几年前用过这个 Peacemaker 叫《我们和好》这本书，这是 PCA 的一个长老，他也是一个律师，这本书被很多的教会所使用，我知道 Northland 教会也用过，他有很多的讲座，在他的讲座里头有五个原则，非常就四个原则很重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他说你整个面临冲突的时候，荣耀上帝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除去自己的良目，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过犯。最后呢，你是温柔来挽回对方和赦免对方。第四，全去跟他和好，他有步骤的，非常的细。教会用这个方式，我觉得是对我们这些没有智慧的人，虽然不完全明白里头的东西，当我们实践的时候，你就发现无论我们处理在宣教场合的问题，在教会内部的问题，真的上帝的恩典在我们中间。其中一点我给大家仔细分享，是值得不值得争。因为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说，干嘛不允许，不干嘛不愿意吃亏。所以你要算一下值得不值得争这件事情。民风在我们中间，他的眼睛他可以按着公义去要求，他没有直接找这个，这件事情上帝一定会恩待。箴言第十九章这样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他提醒到值得争的时候，注意到三大点。他说注意你的态度，你是不是太敏感对这件事情，人家可能闷，也可能你自己言语不当，早就得罪别人，别人都憋不住今天才给你一下，实际是你的问题哈。还有呢，确定一下范围，在一个任何一个冲突，最简单的就是人跟人的冲突，还是人跟事的冲突，是财产的问题，还是人际关系受伤害，这两个分出来。接下来他给了一大堆的，我把它称为 X-ray 的 question， 我念给你，帮助你来思想，你面临你今天的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来帮助你下一个好的对策，有智慧的对策。值得争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如果争下去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有的时候是好的冲突，让对方看见错，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错。第二个，他说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母亲和儿女的关系，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还是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是教会肢体之间关系。还有我在值得争的是要问自己，我爱对方吗？我会把这件事情要给他弄清楚，是爱他吗？是爱他吗？我有谦让的心吗？是不是温柔的心？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能不能包容很多的小事？保罗在这里讲的事情哈，一定不是大的不得了的事。但是人如果把这些事情放大，那就是你的天。很多人就是不能把一件事情放在一个正当的一个架构下来看。如果包容的时候，就是效法上帝。就刚刚讲的，吃大亏的是耶稣，你愿意跟他一块吃亏，吃亏的人是有福的。刚刚讲过，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难的是愿意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当你都考虑这些完了以后，是你的权利，你愿不愿意放下？如果基督为他人牺牲，你跟随他的，你愿意心跟他一样走？还有是不是了解足够多的事实？不要轻易论断，很多就是不清楚，你永远不够足够的资料。你足够良善吗？你在这里头是不是个良善的人？良目要去掉。最后说，这个冲突对我产生什么影响？这是最小的。我的见证如何？我的工作如何？我能打得起这个官司吗？在神的家中，在教会中，这些关系都要来思想。结束的时候，我给你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来深想，谁该审断上帝审明他的圣名？只有公义、有智慧的圣徒，全教会都可以做这个事情。这是我们成圣的一个功名，不是丢脸的事情。我们趁着教会没出这样的事情来讲，以至于将来教会可以更健康。第二个，为什么要饶恕？道理很简单，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无限制地饶恕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彼此饶恕。三年前，在南非的一个中国孩子读大学，开车出去，就像我们很多的孩子在读书一样，很高兴，结果出车祸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事儿。另外两个女孩，一个当场死了，还有一个变成植物人了。 然后他的母亲父亲从中国赶到南非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那两家的女孩呢都是基督徒，他自己的儿子呢也受重伤，就是没有死，然后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刚开始他们都集中在这个悲伤中，但是呢当他的儿子慢慢恢复的时候，然后这两对家人呢对他仍然很好，就是你知道到一个什么地步，这一对中国夫妻是住在这个变成植物人的这对南非的弟兄姐妹家里，就是他的父母亲家里，就是伤害人的家里接待他们。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不明白他们这时候为什么没有到法庭上去问他们要钱，因为这个儿子是他的失误，这个地方是他违背交规，不是说是不小心，就他违背交规然后出了这个事儿。说他如果他这个事在中国一定会诉他，所以他们两个左想右想，这对夫妻是基督徒，另一对也是，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然后他是个中国人，结果呢这对夫妻呢左想右想不太对头，一定是这家人有很大的阴谋，结果呢他们两个偷偷的就买了票说要回国，这个儿子稍微好一点，那我不管儿子在这，反正他现在就好了，我们就先走吧。结果当他们买了票要知道的时候，他儿子呢明白到底为什么这些人对他妈爸是这样的，没有起诉任何的事，他爸妈你不会是要这样走，他说儿子啊不知道这事儿啊，如果他们要诉啊，我那点家底全都没了。然后但是他儿子就说这件事你慢点，然后说你们今天先跟这家人谈一谈。结果这家人整个打开他们的话匣子，讲他们怎么饶恕，他们作为基督徒怎么饶恕他儿子的，然后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这对夫妇信主。故事很长，你们可以自己去看，我看过一个 DVD 的见证。结果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父母亲真的很难理解，他从那个逃跑想留下来，要想可以了解这个基督教信仰怎么能够饶恕到一个地步连最基本的要求可以放弃。最后他们两个成为基督徒，回到中国成为传道人。中国现在是没有爱的国家，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饶恕真的是因在基督里的饶恕，可以改变这一家人，因着这一家人的改变可以改变千千万家的人。愿上帝的饶恕在我们中间，真的，因为真的吃亏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甘心乐意，你一定能够体尝到里面的喜乐。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不义，唯有你自己是公义的，但主你把你的公义的儿子舍了，把你智慧的儿子舍了，好让我们这些愚笨的人能够知道，能够看清你光照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今朝，让我们出现矛盾的时候，让我们出现嫌隙的时候，让我们彼此纷争的时候知道向谁来倾诉。主啊，你帮助教会成长，让我们将会能够面临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能用你的公义和良善来处理各种各样面临挑战的事，因为这是你让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谢谢恩主，我们愿意上你的法庭，因为你的法庭有恩典和饶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